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众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众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众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55页倒数第三行，宝刹庄严，这一句是经文啊。下面念老为我们注解的这一句经文是集自宋译五种原译本宋译，上面有面色圆满，宝刹庄严啊，宝刹庄严这一句其他四种本字都没有啊，唯独宋译本有啊，这一句就被采取了。啊，那么魏译本里面就是康僧铠的文字有色身诸根欲月清净光颜巍巍啊，那么这些也就是面色圆满的意思，面色圆满这总说啊，细说呢就这三句啊，下面接着宝刹庄严显示光中化符无比殊胜，念老注解上说表佛面容俗方妙光明中啊，佛的面门放光啊，光中现十方佛土啊，刹就是佛国土，这个地方不是现极乐世界，是现出设方一切诸佛刹土。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上全都显现出来了，那应现设方佛土中庄严宝刹，刹者，这解释这个刹字的意思。《法华文句集》第二卷书，次云田， 此是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地啊，即业佛所妄图也啊，业尊佛他所教化的这个国土叫业佛刹。佛行的是私道，菩萨也如是，永远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于世。啊，经上称王，这个王是比喻，是尊称啊，像一个国王统下他的疆域啊，称为王土。啊，现在就是国家所统治的范围。啊，出了这个界限是其他国王所统治的，叫业佛土。啊，故知刹就是佛土，佛国之一。啊，西方阿弥陀佛的国土。称这个意思，说下面宋仪的下文是如是功德得为成有啊，这是告诉我们世尊要告诉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，为大家了介绍一个出苦得乐、除究竟苦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得究竟乐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教学的总目标就是这一句啊，离苦得乐。苦的根源是六道啊，堕落在六道里面，苦不堪言的。六道里头能生人天，这是很侥幸，很稀有，很难得。啊，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三途啊，我们见到了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叫三恶道。佛说这些话，我们稍稍涉入经教的同学冷静下来，不难体会。啊，为什么？ 六道是果报，果必有因啊，因是什么？因是染业，那不善业所感得的果报啊，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，宇宙事实的真相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，心清净就心净土，心染污就心秽土，心善心三善道，心恶则心三恶道。外面境界总是随着你的念头在转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头重要啊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之所受都是自己造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、啊。啊，别人劝你，别人诱惑你，你在正道，他是旁门左道，啊，偏离正道，他来诱惑你，啊，你接受他的，放弃正道，你甘心情愿，责任要自己负啊。诱惑你的人不负责任了啊！你自己情愿跟他走，责任要自己负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，这些事实确实就在我们眼前，你从早到晚时时刻刻会遇到。你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受人诱惑？是因为你烦恼习气太重了。啊，你的正知正见太薄弱了，有那么一点点啊，经不起名闻利养啊，财色名利经不起的诱惑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多，念佛的人不少，真正能利苦得乐的人很少啊。啊，正像金刚，不是像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，少福德，少因缘，那个少是字是灌下去三句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不能少善根，不能少福德，不能少因缘，善根福德三个都具足难了啊。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蓝吉富啊，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慈光佛学讲座，我们就很熟。 曾经问过我这么一句话：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难往生？我就举弥陀经上这一句话告诉他，我说你想想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这三个条件具足，善根，什么叫善根？真心叫善根，净土三思量第一个信的，没有丝毫怀疑，第二个福报福德啊，福德是什么呢？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人大福报啊！他对这个事情还留念，不想去，没福报啊！他只有那么一点小福，在这儿想，他就满足了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事出世间第一大福报，第一大智慧。啊，接触到就欢喜，因为这三样在一生当中同时具足，啊，男同学现在是教授了，教了不少年了，我们在一起大概40年前，慈光大专讲座他是前几届的学生，啊，他当时想一想，难，真不容易，几个人能居住这三个条件，啊，善根福德因缘，特别是在今天正法的缘少啊，邪法的缘多 啊邪法里面有打着佛的旗号来诱惑，啊，很容易被诱惑。那为什么很容易？因为你没有根，你虽然学佛没有根，很容易动摇。啊，根是什么？敬业三福，那是根呐。那佛法的大根大本是扎在孝亲尊师的土壤上，啊，没有孝顺心，没有恭敬心，阿弥陀佛来教你，你也不得理解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把它听错了，你把它解错了，你产生了误会。开经偈上讲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谈何容易？几个人能解如来真实义？如来字字句句 是真如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谁能接受？要用真如自性就可以接受。换句话说，用真心啊，所以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恭敬心啊，也就是这个诚意跟恭敬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啊，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很轻松，轻而易举，一听就明白了，一听就觉悟啊，业障立刻就消了，智慧立刻就显现了。真实智慧显，真实的福报愿生净土，是出世间第一大福报啊！为什么？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这世界上70多亿人，哪一个人能成佛？啊，为什么不能成佛？善根福德因缘不足。修佛的同学有没有？有。念佛的同学有没有？有。不足。只有几分而已啊！如果我们说60-70分即可，它有1分2分，所以难了。那我们的人称蒙佛法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！这是信愿持名的先决条件啊！如果你这一生不得人身，白来了，听不懂佛法，依旧要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没有止境，没有边际，你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？才有一次我机会碰到了，我们也是多生多劫，这一生碰到佛法不容易，真正知道不容易，他就珍惜了，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。不是千载难逢，万载难逢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。这无量劫来了，这话抨击谦虚是说的，那佛今天要开演这个法门，第一稀有之法，这一句要记住啊。为什么？真正能记住，常常记住，才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啊！才真正的发起的意愿，我这一生不能空过，我一定要把它抓住。 就像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上所说的，有人来劝你，大善之事天下人都尊敬的，都向他学习，我还有一法比念佛这个方法还殊胜。念佛不能消业障，我这个法能消业障。他心马上动摇了，马上要跟他学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见异思迁。在这个地业稀有法门，他有怀疑，他不相信这是地业稀有法门。别人说还有别的法门，他相信，他接受。啊，你这一条路直接通到成佛的，他把你引诱到旁边去了，又引诱你到轮回去打圈圈去了。可怜了，经教里面说可怜悯者哪一类人，就这类人，真可怜，好不容易摸到这条路，轻易的就放弃了。那谁能抓住呢？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将抓住了，海贤老和尚抓住了，来佛寺两个出家人，一个在家人，海贤母亲没出家，他也是一生念佛自在往生。啊，这些人能抓住啊。这个小庙平常就三四个人住啊。个个都有成就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观经上说的大善之事，他来劝你。你给他顶礼感谢，我谢谢你，我就守这个持名念佛，我不再改了。啊，谢谢你的关爱。啊，感谢礼次，不能动摇啊！啊，大善之事。那碰到一个修行正果的啊，正了二果三果了，来劝你，你也拒绝他。啊，来了个菩萨，菩萨劝你，你还是如如不动。释迦佛来了，最后阿弥陀佛亲自来了，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个法门比信愿持名还要高，功德还要大啊！叫你放下信愿持名，接受阿弥陀佛的大法啊！这个学人感谢阿弥陀佛啊！我还是守老方法，心愿持名，我不愿意改动啊！四帖书上很长一大篇文字啊，佛来劝你，你都如如不动，你这个根深蒂固啊！ 你哪有不成功道理啊？现在不必要，阿罗汉菩萨佛不必要啊，现在鬼来现神通就把你迷住了啊，到时候佛的话不听，听鬼话你说你可怜不可怜？啊，这就是经上讲的第一稀有之法，这不行啊，你还要搞别的吗？啊，我从华严《法华论言》大智度论于其世界论大经大论啊，年轻的时候欢喜啊，啊，真正看懂了第一稀有之法，我把那些全放下了。金刚经上佛劝我，我懂了，我接受了，法上应学，何况非法啊，法上应时，我把华严法华放下了，何况世间法啊，世间法我热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啊，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人看传统文化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，我听了很难过为什么古人的糟粕也了不起，为什么能传五千年，糟粕可以传五千年这不得了啊，糟粕早就被人丢掉了啊，一代一代五千年不短了啊。如果你要冷静去想想看，你就明白了啊，五千年这些典籍经过多少人的眼目啊，他都没有看出他的毛病，把他删掉丢掉啊，一代一代还传到今天，糟粕也是精华，他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啊，你的东西有没有这种能力，能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啊，在五千年之后你的东西能不能留下来，可能一个字都没有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篇，从三皇五帝到清朝末年，啊，为什么他们东西能保存下来，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是自性本善里头流露出来的啊，老祖宗都所说的本心本善啊，佛讲自性本性就是自性，从自性流的东西是真的，真性流出来纯真不会随着时间变的，也不会随着空间变的，它能站得住脚， 不生不灭了。它不是从分别妄想里头流出来的，分别妄想是八识五十一心所啊，佛称这些都叫妄心。妄心东西是有生有灭，那就是糟粕，它经不起考验的。那科学家讲的真理定律，可是过个十几二十年，新的科学家发现了，把他这个真理推翻了。会被推翻的叫糟粕，不能被推翻的那是真理。可是今天真理被人推翻，啊，孝是真理，今天人反对孝道，啊，敬是真理，诚是真理，现在人都不讲了。我要诚实就不能赚钱，要赚钱一定得骗人。啊，诚不适合这个时代，啊，孝也不适合这个时代。仁义礼智信不合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人不讲信用，专门看谁会骗谁，谁的本事大，谁能骗得多。啊，社会走到今天，人人没有安全感，已经到了饮食没有安全感。啊，医疗没有安全感，啊，生病用的药物，药物没有安全感。你说人多可怜呐！啊，正能量的价值观不要了，要用负能量的取而代之。那这个社会往下走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灭亡。那中国正统这种能量，是安定和谐，长治久安的，永续的幸福。那大家不要了，你说这个多可怕。那怎么样拯救这个世界？这不是中国人说的，中国人没有这个分量，大家瞧不起啊，换了一个英国人来说的啊，二十世纪，他是二十世纪，历史哲学家，英国汤因比博士， 啊，他说的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，啊，孔孟学术大乘佛法都在中国，啊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精华，啊，现在人把它看作糟粕，我们要感恩习主席，他救了我们，啊，他出来提倡，大家才慢慢有一点信心。啊，抱着什么呢？半信半疑的心态来观察，啊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这两三年来有那么一点效果出现了。啊，有一些中国人回头了，相信这好事情。啊，在国际上，大家对习主席逐渐逐渐也产生了信心，让我们看到一线光明。啊，治国平天下。啊，这个平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这个天下就是指的国家族群。这个地球上，许许多多国家，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，都能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这叫平天下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出现过不止一次。上古时代的夏商周，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大一统，全都是小国诸侯。啊，甚至一个村一个小镇它就是暂时一国，它属于主权国家。啊，历史上记载周朝时候800诸侯，800多个小国，周不大，啊，方圆100里，啊，商汤比他更小，商只有70里。啊，让天下所有诸侯国都佩服他，都尊重他，都向他学习。啊，称他为王。啊，夏商周不是实际统一，是文化统一。啊，所以汤恩比博士说，将来的世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全世界。啊，就像三代就是夏商周。啊，那么以后呢，那是政治上统一了，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统一全中国。中国从这个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还维持大一统。那这是汤恩比博士非常佩服的，非常尊重的。 啊，统一就不会有内乱了，啊，不会有国际上的战争，不会有了，刀兵界就可以灭掉了。啊，中国的复兴，中国的崛起，将来肯定像上古的三代啊，往后的汉唐是以文化达到和天下啊，世界国家种族宗教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人们能够过到真正幸福的生活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大同之治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教育。夏商周的统治用教育。中国古代一直到晚清还是用教育，没改变。有非常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啊，对老祖宗尊敬，对老祖宗的教诲不敢随便变更。为什么？它是几千年经验累积下来的啊，变更就出问题了，出了问题没法子解决。那真正解决，还要把老国老东西拿出来，这就是我们背离老祖宗的教诲，灾难就会显现。要回归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的目的叫我们回归自信，就是回归本性本善。啊，大学开宗明义，一句话就讲清楚了，明德亲民，知遇知善啊，明德是体，大乘佛法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叫明明德，明明德之后什么？亲民。啊，亲民就是仁慈博爱，啊，落实在思想上，在生活，在工作，在统治管理这个国家，方方面面的止于至善，生活止于至善，工作止于至善，无论哪一行都止于至善啊。那我们从事于佛陀教育这一行也是止于至善啊，每一个行业都止于至善，妙极了啊，挑不出毛病啊。 用什么手段能达到目的？教学为先。我们看每一尊佛国度，佛国度为什么那么好？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。啊，那就像经上所说的，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，他在教学啊。那诸位看看《四库全书》里头有记载，清朝开国那些帝王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这是清朝最盛的时代，大概有150年。怎么盛起来？做帝王的人带头。帝王把儒释道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上课，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学习，学完之后啊，老师讲完之后，皇上带着大家做学习心得报告，那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无量寿经，那这一个星期7天，一三五星期日4天，我们学大经课注，二四六我们同学在一块做学习报告。啊，我怎么学？把心得感想向大家报告分享，这就有研究讨论。当时帝王真干啊，那他底下大臣是哪个不干啊？个个都干。啊，现在我们丢掉了200年了，再要复兴谈何容易，已经把它否定了，把它当作糟粕丢掉了，现在把它落索成再找回来，你就想这人什么味道。多困难啊！可是现在要知道，现在科学的工具好啊，古时候没有啊。皇上在宫廷上上课，只有些大臣能够参与，少数啊，多数人只是听说、传说，没见到。啊，现在有科学有技术，啊，国家领导人，啊，李勤这是专家学者，啊，在大讲堂上课，经过电视广播，全国人看到，全世界人看到，要多长的时间能恢复呢？我相信顶多2年。那快则1年就能达到过去50年、100年的效果。这传播的工具太好了。 啊，领导一地带头啊，全国就振奋起来了。啊，我也有个妄想，我这个妄想是非常可能将来的学校完全用电视用光盘来教学，没老师了。为什么？师资缺乏，师资断掉了，一代不如一代呀。事实在眼前的，我这一代跟我老师那一代差距太大了啊！我这三个老师，我算是很认真学习的，但是我跟他们比，无论在德行、在学问、在智慧啊，他们打100分，我们顶多只能打10分。有这么大的差距啊！那我们跟下一代的人来比呢，我们有10分，他们大概1分这怎么办？所以用光碟来收获，啊，受苦怎么受法？基本的课程、扎根的课程不能变。啊，同盟养正的时候有10几种教材，都不长，那都是日常生活，必须把根扎好。啊，读书有这个根底了。有这个认识了，养成习惯了啊，你喜欢哪一门东西学一门，一门深入尝试学习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你就天天盯着这一部书，每一天读它，遍数越多越好啊，像我们现在学的无量寿经非常适合现在人，它不太长，它也不算短啊，都熟了，能够背诵了，从头到尾念一遍50分钟啊，念得快的40分钟啊，50分钟一天读10遍，一天读15遍啊，读10个小时，这10个小时在修什么？在修禅定。为什么？读书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不求解义，只求读得清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只求这个啊，念个3年5载，其义自见。这本书里的意思，豁然就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心清净，就透小智慧；你的心平等了，就透大智慧。啊，真正觉悟了。跟自信通了，用这个方法打通了自信，让自信之里面无量的智慧透出来了，此经全通了，一经通一切经都通，佛法通了，世间法也通了啊， 大乘佛法里头有科学，我们这部书里头有，有近代的科学，有哲学，你全懂了，妙，真妙啊！佛陀教育，中国传统教育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啊，佛教教学这些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乃至于所谓三教九流都接受了啊，儒道带头啊，通通接受了啊，所以中国人有智慧。啊，中国人为什么不走这个科学道路？那个道路不圆满，那个道路是危险的道路。外国人走这个道路，险道啊，冒险，用得不好会毁灭地球啊，所以中国不走这条路。中国走人文这条道路啊，人文是最健康的啊。汤恩比赞成，现在的机械化的农耕用这些农药化肥，他反对啊。最健康的农耕是过去的这种人工栽培，最健康的啊。这个事实真相现在已经暴露了，用科学技术培养出来的农作物确实不健康，让我们今天饮食提心吊胆，没有安全感。啊，中国五千年来，这个药材用的是植物，大多数是植物。那么今天，土壤里头有化肥，有农药。是。栽培的这些药材也出了问题了这个对于民生问题带来严重的影响啊，所以我们读汤恩比博士的这些书越读越欢喜啊，他把这些利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我们读了之后对中国老祖宗的信心恭敬心自然就升起了，这是一本好书。我们常常在想啊，汤因比博士的著作非常丰富啊，他这些访谈在报纸在杂志上有不少啊，这些年我就在想啊，如何能把它对于东方文化这些文字啊，这些讲演把它收集做一本书啊，我们所想要知道的 这也是难事啊！没想到日本人替我们做好了，我们很感恩的。啊，这本书传到中国，中国人翻译出来了，啊，把书名改了。他原来的书名是汤恩比的《中国观》。我这边有一本，汤恩比的《中国观》。那这是原文，那日本人写的，用日文写。那么在中国翻译的本子，这个书名是未来属于中国。这一句话是汤恩比博士自己说的，他在晚年非常强调这一个理念，未来的世界中国人统一。用什么统一？用文化统一啊。那么我们能够理解他这种的观察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啊，特别是夏商周三代跟后面政治统一之后啊，汉唐每个朝代出现的太平盛世啊，中国周边的列国这些小国家统统来归附中国，中国人没有用武力，没有强迫啊，要他投降了没有，自动来的，完全是仰慕中国统治的这个道德啊，这些方法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自动来学习来请教。他将来实现是这个样子啊，特别提醒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核心，还有三个卫星文化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2000多年了。这三个国家过去用的文字是用汉字，用文言文。那他们跟这个文化有深厚的根。这四个国家要是团结了，文化上团结了，就能影响全世界。啊，那是全世界人的幸福。战争、灾难永远不会发生。啊，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会推广落实到全世界，给地球创造了盛世啊！如果世世代代把教育办好，这个盛世是千年万世啊！地球变成了天堂，地球变成了极乐世界， 我们对这个有信心。啊，他们比晚年念念天天想这个问题，慈悲到极处啊，他有真实智慧啊，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，我们要好好认真学习。啊，我们看这部经《净宗法门》，第一稀有之法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第一稀有的文化。外国人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他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起死回生要靠他。这是我们读了这一句感受非常深的。下面说，故现世前所未见之罪啊，阿难尊者是佛的使者，对佛这一次讲经之前放光现锐，这个锐相过去从来没见过的啊，第一稀有，佛说的这个法门就是第一稀有的大经，故本经中续曰：“从昔以来，这阿难尊者说的，所谓曾见，习得瞻仰生稀有心，此表阿难虽久世佛事，但如是瑞相。”前所未见啊，阿难是佛的使者，那天天没离开佛陀，佛陀放光现锐，他见得很多，但是像这样殊胜没见过。那在佛的放光当中，光里面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啊，所以生稀有心啊，见此光明心中欢喜，乃起稀有难遭之想。我们看底下这一库一段，礼赞称此啊，先看到他的礼敬，即从坐起，偏但右前，常跪合掌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这些，于是阿难从坐而起，袈裟披体，袒露右肩，啊，此名偏袒右肩。乃比丘至今之极啊，偏袒右肩是待命啊，佛有什么指示要他去干什么，他动作敏捷啊，跪的时候一个脚跪在地下，起来方便啊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袈裟本来包在身上，那做事不方便啊，露出一个脖子来做事方便啊，这是最恭敬的礼节。合掌，合左右两掌的食指，又名合十啊。合十是什么意思呢？印度以合掌表敬礼，表一心专注，就这个意思。 十个指头表心散乱啊，心散乱或因啊，把所有妄念杂念放下，专心去头意思啊，用这个来代表啊，一心专注啊，啊，恭敬之意。下面阿难说话了啊，请教了，陈词。这里就分两小段，第一段最深气特，这是赞叹。二百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吉殿，住其特法，住诸佛所住陶思之心，最深之道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白表白，下对上啊，白佛言，上对下用告告诉啊。现在呀，我们看小孩朋友对他妈妈讲，我告诉你啊，对他老师讲，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行的啊，这个告诉是上对下的啊，下对上要白佛言啊，在古时候这个是很重要，不能够失礼啊。阿难常规合掌向佛陈述尽法所问，先赞佛入大吉殿，立一切善动，善是指心，心散乱，动呢是指身啊，我们讲心浮气躁啊，这是很不恭敬啊。古时候的教学，学生心浮气躁的时候，老师不教啊，老师一定在旁边入定，等到学生心都定下来了，身体不妄动，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学。啊，所以就近即近了，谓之大吉。啊，大吉定者，如来所入之禅定。涅盘经第三十卷讲：我于此间速罗上书入大吉殿，大吉殿者名大涅槃。速罗上书间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灭度啊，他老人家一生没见到这个。平常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晚上在树底下打坐休息。啊，白天上午出去徒步，徒步回来在一起。现在讲的是用斋去吃饭生活非常简单，教学也是在 树下，那老人家离开我们，也在树下，就是梭罗双树，在这个地方如大寂静，这大半年半，那离开我们了，大寂静这个意思很多，真解里头说啊，这是日本人建宗祖师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真解说普等三昧即大寂静，并是念佛三昧的一面啊，就是念佛三昧，用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的三昧，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禅定，啊，故知大寂静，通说呢，即为佛的禅定，名大涅槃。若按精进，则指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，为三昧中王。今日世尊开眼，净土法门果入念佛宝王三昧。佛说法先入定，然后再讲。说明佛所说的这句一切法，字字句句是从定中流出来的，定中流出来的是什么样？它不通过起心动念，它不通过分别执着。那我们说话就想一想，我该怎么讲法啊？这是第六意识，这个言语是意识里头流出来的，佛不是。不通过心意识啊，六道凡夫、十法界的圣人都没有离开心意识啊，化身菩萨离开了，转把时成四智，这化身菩萨啊，所以从化身流露出的这言语是真言啊，真言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意思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有意思，你说它有意思那是凡夫，它没有意思啊。那么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量意，经典本身没意思，那学习的时候有无量意，怎么讲都讲得通，它是究竟圆满灵活活泼啊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它都能解，这叫真实智慧。 啊，这种智慧超越时间，3000年前的社会管用，3000年今天的社会也管用，3000年以后的社会还管用，永远管用。它从心得流里，它不是知识，知识是有局限性的，啊，还有后遗症。智慧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那我们就要知道，学佛是修智慧，不是知识。用科学这套方法，它是修知识性。啊，去学心性这一门学问呢，做不通，科学方法行不通。啊，所以心性学问需要的条件，真诚。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。那通常中国人喜欢简单讲两个字，诚敬。啊，诚敬里头有清净，有平等，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那有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当机者。啊，他一听就懂，一看就明白。他不需要学，啊，他只要具备这个条件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具备这个条件，在毗波罗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一年他30岁。见性之后说出这么多经典，49年天天讲经教学。这么多经典，谁教他的？没人教他。从哪里学来的？他没有去学，自己开悟的。啊，所以佛法没有别的，开悟你的自信，你的自信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断能，有无量相好，都不是外头来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楞严经上佛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成佛了有没有得到？没有，那些全是自信本有的，它不是心得来的，啊，是本有的。智慧包含知识，知识里面没有智慧，不一样啊。啊，西方东西是知识。科学、哲学都属于知识，东方东西属于智慧。不但科学是智慧，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都是智慧。啊，喝一杯茶。啊，吃一餐饭都是智慧。这东方文化了。 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么一家了，一定要知道珍惜。啊，难得习主席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也给我们讲清楚了，还在不断的在宣扬。啊，我们决定不能疑惑，相信历史给我们做见证。五千年的沉船不是短时间的，那千万再不可以有糟粕之想。啊，有一些方式方法古今不一样，社会变化很大。那么中国留下的东西，精神永远不变，四象是可以常常去改变啊，比如形体，古时候最精体，佛家是三百啊，中国明清三跪九叩首啊，现在最敬礼是三鞠躬啊，形式要现代化本土化，精神是发现，是自信，是真心，那完全是平等，那不能改变，那一改变就忘记了，那不能动啊，所以有理有事啊，事上可以随缘的，理上不能改变的，理无非就是一个孝，就是一个敬啊，如何把孝道把四道代表敬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在人间圆圆满满做出来，那就是圣事，那就是祝福国土啊，这些事实真相迷失了，文化丢掉了，那现在我们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无所适从，到底学哪个好啊，外国人羡慕中国，中国人自己不要了怎么办？是不是等到有一天外国人完全学中国的，咱们再跟外国人学习？会不会走这个路子？我想有这个可能。那《群书之要》这本书如果有一天被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，我相信有人会把它圆圆满满做到，那时候他这个小国，他这个城市就是天堂，就是极乐世界，每个人看到了都生欢喜心，都生恭敬心，都向他学习。 啊，世界才能进入大同。啊，中国人理想当中的大同世界，就是一切人，一切族群，一切宗教，一切国家都能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和睦相处。啊，整个世界人与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，相亲相爱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啊，所以用念佛这个方法得清净平等觉。念佛三昧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真心现前，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。中国人讲的本性。本性的体就是清净，就是不动。啊，这五个字里头，清净平等，就是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。啊，本善是什么呢？本善是觉悟，不迷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觉而不迷呀。啊，什么是迷？着相就迷了，着相就染污了。啊，着相心就动了，舍不着相。真修行，不要把一切假东西放在心上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所有相都不应该放在心上，包括佛法。佛法对小学初级，要他放在心上，这是善法。啊，到其如境界的时候，就不能放在心上了。放在心上，不能成就三昧。三昧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慧能大师所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。”那是自性本定。所以，自性本来是定。像水一样，我们供水，供水就代表自性。啊，水干净，没有染污，清净性。水平等，没有波浪，没有波动，代表平等性。清净平等起作用，就是觉而不迷。啊，佛像前面也供着一杯水，表这个意思。 啊，不是给佛用的。让我们看到一杯水，就想到佛的用心就是这杯水。我们要学佛，就要学水的清净，学水的平等。啊，照见万物，那就是觉，他能照见。啊，他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他用的是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，就是真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啊，用这个心生活，用这个心工作，用这个心待人接物。海贤老和尚92年表法就表这个。他的清净平等觉跟他念佛那个佛号一样，从来没有丢失过。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如是，一切如来之所修，一切如来之所证，一切如来之所教化众生，都不离这个。所以这是第一稀有之法啊！我们通常讲戒定慧三学，就在第一句里头，清净是戒，平等是定，觉是慧，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。啊，持戒的目的是得定，修定的目的是开悟。净宗法门就用一句佛号，六字洪名，这还了得了。那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抓住这句佛号，其他的世法佛法统统放下了，那就是跟海贤老和尚走了。他就是这个修行方法，他成功了。啊，成功之后一生不舍弃，还是一直念下去，一生不拐弯了，不拐弯，决定不加杂其他东西进去。啊，第一稀有啊，夹杂就不是第一稀有了，夹杂就变质了，那真可怜呐！啊，本来一生成佛，一夹杂这个希望没有了，啊，马上到六道里头去，轮回轮回去了。所以念佛三昧叫宝王三昧啊，为三昧中王啊。念这句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不知道是在修禅定啊。禅定里头的无上法门，那这一句佛号。把大小乘佛法、显教、密教全包括在其中，一样都没有漏。将来的成就是大圆满。啊，得到三昧之后，无有一法不通。真是世尊的开眼净土法门， 故入念佛报王三昧给相应了。用的是什么心，说的是什么法，心口相应啊，住其特法，净严书里的书，佛所得法超出于人了，在世所无，这个世界没有叫其特，佛所得的法，欧耶大师给我们讲清楚了。释迦牟尼所得的法，得什么法？念佛成佛之法。这是真的，现在讲的人不多，众生佛不惑，古大德还有说的，啊，这都给我们表法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为我们说法表法，我们要会看会听，你才能学到，不会看不会听当面错过，那什么自己的烦恼习气很重，粗心大意，那没有恭敬心，有怀疑，半信半疑。啊，半信半疑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他跟老修老修如如不动，他干扰不了他，但是初学的人很容易被他干扰。啊，他要不要负因果责任？要啊。啊，他要负断人发生慧命的责任。这个也可算大了。太可怕了。杀人生命最小，断人慧命最大。啊，这个人修得有福，五戒十善修得不错，你把他杀死，他四十九天又到人间来了，又得人生，所以这个罪不算重啊。啊，他这一生得遇到佛法，他来生的人生能不能遇到佛法，问题可就大了。如果一生不遇到佛法，他迷了，下一生更不可能，不知道要迷到哪一生才有那么个机会再碰到。这是说明断人慧命的罪业比断生命要大太多太多，说明佛法难闻，说明净土是难中之难。啊，说明像夏天居老居士这种回忆本，啊，黄念老的这个记住太难得了。你把人家这个机会断掉了，这还得了？ 啊，他要是个明白人，要知道事实真相，决定不敢做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决定身心切愿，求生净土。什么力量都没办法改变他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真搞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下面念老有言和赞书，既凡秘书今日将书，故曰著其特。凡是六道凡夫，既是救济，六道凡夫太苦了，救济的方法有啊，很多，很不容易 啊，只有一门很容易又很快速啊，纵然造作无逆失误，你那口气没有断就有救，断了没救了，这一口气没断，劝他念佛，他要真肯接受了，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这个法门还得了吗？还有哪个法门能比这个更殊胜？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方法今天要说，所以称赞世尊住其他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